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我们又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领受祝福了，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今天新约书卷彼得前书第七课，刘老师要和我们谈受苦的人生。我们知道做主门徒要效法基督，学习耶稣的样式。很多人都知道与主受苦有份是最有福的，但是如何行真正的得胜在生活里却是不容易的。来，让我们预备心听刘老师讲选择信耶稣之后的属灵道路上应该预备的心智以及该有的态度。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非常高兴能再次与你们在空中相会。我们在分享之前，请各位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您分别为圣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地土，使它能够成为您赐下的流奶与蜜之地。主啊，我们祈求您使我们成为当年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主啊，他们都是有坚定信心的人。当年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其中十个探子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迦南地的巨人，但是约书亚跟加勒却看见了主，所以他们对你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是天路客，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不过是客旅的。主啊，我们都何等的向往进到属天的迦南美地，只是在奔走天路历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征战跟考验，我们甚至会遭受到许多的苦楚，但是我们祈求主叫我们的心不丧胆也不害怕，因为主你所赐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大大激动我们的灵，使我们靠你刚强壮胆。恳求主的灵浇灌我们与我们同在，特别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愿主亲自膏抹老师的口，借由课程的分享来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指引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继续查考彼得前书的经文，今天要查考的是彼得前书第七课， 题目是受苦的人生。受苦的人生，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第三章13-22节。老师在课程当中曾经跟各位提到，基督徒的人生是寄居的人生，却也是有盼望的人生。我们在地上虽然是做寄居跟客旅的，但是我们拥有今生以及来世的盼望。因此我们回应上帝这样的一个宝贝的救恩，我们的态度就是需要预备自己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尊贵的人生以及顺服的人生。在上一次老师曾经提到过，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人，主会让他经历到蒙福的人生。而从今天开始，老师要用另外三次的课程跟各位提到，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的再来以及末日的审判，我们如何预备自己来回应上帝公义的审判呢？在这样的一段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祈求神的恩典使我们警醒，让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迎向受苦的人生、交账的人生以及试炼的人生。而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就是受苦的人生。我们现在对人传福音，很多时候都是在传一半的福音。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别人说，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会蒙福。没错，这些也的确都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我们却很少跟别人提到，信耶稣有时候也是会受苦。因为我们会惧怕，当我们跟别人谈信耶稣也有可能会经历受苦的时候，别人就不愿意来信耶稣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从彼得前书当中我们发现，受苦也是上帝启示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心意。问题是，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受苦，还是按着人的私欲受苦呢？当然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选择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受苦，因为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受苦，我们也会必定蒙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以及祝福。回到今天我们所要提到受苦人生的主题，在圣经里头所提到的受苦包含几个方面。第一，苦可能是包含在心灵方面的。怎么说呢？因为在我们不信还不明白上帝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原是顺服肉体的邪情私欲，这在圣经当中常常提醒我们。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顺从上帝的灵，而不再顺服自己的肉体。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谓致死老我的过程。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21-24节所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从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就可以明白，当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心灵深处选择顺服上帝的律，但是我们肉体的老我也无时不刻的想要辖制我们的全人全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灵魂会遭遇到交战，这是一种心灵上的受苦。但是在圣经里头又提到另外一种受苦，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所记载的。在约翰福音第15章18-19节里面提到，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一段话是耶稣基督当时跟门徒的叙述。耶稣透过这一段话来告诉弟兄姐妹们，你们生命里面还会经历另外一种苦，就是你们选择信耶稣，选择弃绝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但是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会被世界所恨。因此世界的王会想尽办法出其不意的要来攻击我们，掠夺我们的灵魂。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不被欢迎的，因为我们顺服的是天上的万王之王，而不是世界的王。因为我们是与世界有别，也因此基督徒会在地上经历到逼迫，甚至是痛苦，有时候也是来自世界上政权的排挤。在今天老师要跟各位所分享的正是这第二种的苦，这也是彼得前书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必须都要面临一个抉择，我们到底是站在世界的那一端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或者是我们选择顺服基督，但是我们预备在地上做一个寄居的人。在这个寄居的人生当中，我们或许会面对一些逼迫跟苦难，但是上帝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宝贵劝勉。但是弟兄姐妹们，老师在此要特别的来提醒各位，我们目前所遇见的苦楚，比起当时第一世纪的信徒来讲，还是好的许多。当年在公元一世纪，基督徒要么被钉在十字架上，要么就被丢在竞技场喂豺狼虎豹吃，有一些嘛，要么就是被绑在这个柱子上，点起火被当成蜡烛一样的燃烧。我们今天虽然有时候也会遇到患难逼迫跟苦楚，但是跟公元一世纪的信徒比起来，我们真的境况还是比他们好的许多。可是公元一世纪的信徒怎么样的靠主坚忍站立得住，并且继续广传福音，我们也更要祈求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能够好好的在受苦的生命里头为主做见证。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里头，老师要分出以下两个大纲。第一个大纲就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个大纲的段落老师下一个小标题就是基督徒要有受苦的人生，必须要具备受苦的心智。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六节。第二，老师下的大纲根据的经文是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基督徒要过受苦的人生，必须要先以基督做榜样。我们先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请各位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来读。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热心行善的热心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跟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的寻求是同一个字。这个字的原文其实被用来提到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当中非常激进派的政治分子，也就是愤锐党。 这个字常常被用来形容分瑞党这一群政治上激进的分子，但是在圣经经文当中，彼得不是用这个字来鼓励我们多多的投效政治，做一个激进的政治分子。彼得在这里他劝勉我们要把一些人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社会上为主做见证。你看有一些人对政治多么的狂热，我们正要把那样的一个狂热拿过来，好好的在社会上积极热切的为主来做见证。这就是热心行善这个热心的意义。弟兄姐妹们，你们记不记得在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曾经有一位是分瑞党的党派的党徒哦，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西门，他是分瑞党的同志。或许他当时以为他跟着耶稣，有一天耶稣会揭竿起义，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建立一个真正公义跟公平的国度。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分瑞党的西门，他察觉到一件事，原来耶稣基督呼召门徒不是来搞革命的，不是来投效政治的，而是叫他们到社会上为主做盐跟做光。在圣经里头，彼得曾经非常清楚的教导，如果我们是一位努力把神的话实践出来的基督徒，我们在社会上为主做盐跟做光，这样的人到底有谁会害我们呢？但是极或不然，我们还会遭受到毁谤被陷害，可是别忘了我们是为义受逼迫。这样的人根据登山宝训里头耶稣的教导，我们是有福的。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教导我们要热心行善，可是纵使有人还是毁谤我们、误会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还是持守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在但以理书当中记载但以理他三个朋友的故事？当时他们拒绝跪下来去敬拜偶像，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生气，决定把他们都丢到火窑里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时说了一句话，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火中救出来，即或不然，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拜你所立的金像。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因着信耶稣的缘故，遭遇到一些逼迫、患难跟苦楚，但是我们的心绝对不要因此而软弱，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绝对不要因此而发软。因为从圣经里头我们发现到但以理三个朋友，他说即或不然，我们还是相信上帝的，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精神正好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跟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圣经里头，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回答个人。回答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都是用在法庭上接受质询或者是答辩。在使徒行传22章第1节、25章16节、使徒行传22章第1节以及25章16节当中，经文里头特别的记载保罗讲到他分诉。分诉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原文里头的回答，也就是答辩。在提摩太后书4章16节那里也特别的提到保罗，他讲到他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然都离弃他，唯有主站在他的旁边加给他力量。申诉这两个字也是原文里头回答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察觉到 有好几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曾经经历到这种被审问的过程，根据他们的信仰而被抓去审问。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一再的发现，这些上帝所重用的仆人都会紧紧的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例如保罗曾经在雅略巴谷，也就是雅典的议会里头，向当时充满偶像的雅典市民见证他的信仰。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到这一段记载。还有保罗在结束三次宣教之旅之后，他被抓到巡抚菲斯都以及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亚基帕王面前审问。他当着许多千夫长、尊贵人以及巡抚还有亚基帕王的面前，他马上开了一场布道会，向每一个人来见证耶稣基督。虽然当时亚基帕王笑他说，保罗啊保罗，你学问太大，以至于你发疯癫狂了，但是保罗坚忍的为主站住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彼得他也曾经被下在监狱里头，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当他被官兵提出来审讯的时候，他马上抓住机会向人见证上帝的能力。使徒行传四章八节就记载，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至明的官府跟长老讲述耶稣的名，而且他当场引述诗篇118篇的经文，也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七节所引述的经文，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接着记载，这一群人非常稀奇，像彼得这种出身渔夫本身没有学问的老百姓，竟然可以说出这么有能力的话，以至于当时审讯彼得的官长都认出他的确是跟过耶稣基督的。所以在圣经经文里头，彼得以他过往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不要怕人的威吓，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只要我们的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神自然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有智慧来回答个人。老实相信，当圣灵默示彼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彼得写到这里，或许他突然想起二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想当年彼得他跟着耶稣进到公会里头，他躲躲藏藏被人认了出来，于是他胆怯害怕，三次不认主。但是没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他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后，他虽然被抓到公会里头，他却毫不胆怯，勇气十足的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彼得前后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呢？因为他的生命里头已经知道要尊主基督为大。当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高抹他、浇灌他的时候，他就如同圣母玛利亚一样，他们全心尊主为大，神的灵充满他们，使他们有力量来面对他们即将所面对的挑战。同样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彼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随时预备好受苦。我们不是等发现到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预备要受苦，那时候我们恐怕都慌张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常做受苦的预备，以至于有一天如果当别人来质疑我们、询问我们，甚至逼迫我们，把我们抓到法庭上去审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感动，带着温柔跟敬畏上帝的心来回答众人，并且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为主做见证。中古世纪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改教家，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或许弟兄姐妹们对他都已经不陌生。他当时非常不满天主教内部的败坏， 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竟然出售赎罪券。当时他们用赎罪券教导百姓说，我们原罪得了赦免，但是我们还有大小不断的违罪，所以我们都会下到炼狱里头被炼尽才能够上天堂。但是如果你花钱买了赎罪券，你花越多的钱，你就可以让你减少在炼狱里头少炼几百年跟几千年。当时这样的教导完全扭曲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马丁路德他愤而在当时他教书的一个地方叫做威登堡的教堂外面贴了95条。他透过这95条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反省，当时他们的信仰是否还走在上帝所启示的真道当中。后来这件事触怒了德国皇帝，当时德国皇帝非常的生气，于是就把马丁路德找到一个叫做沃姆斯这个地方去质询他。德国皇帝当时给马丁路德一个机会，他说你要收回你所说的话，并且承认天主教的教义是没有错误的，如果你收回你的话，我就不判你做异端，但是如果你不收回你的话，我不仅要判你异端，而且要用火刑来处死你。当时马丁路德在国王的威胁之下，却非常正义凛然地说了一句历史上很有名的话，这就是我的立场，这就是我的立场。虽然马丁路德后来遭受到逼迫，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德国皇帝想杀他，但是终其一生他继续坚立在持守圣经启示的立场当中。后来他还饱受许多流言的攻击，可是他依然坚持到底。今天基督教强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因信称义，信徒皆祭司，跟他当年立场的坚持有非常大的关系。在希伯来书第10章32到36节就说到，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你们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连续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你们也甘心忍受。你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弟兄姐妹，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总之，刚刚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所叙述的一切，就是要勉励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们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必须存心忍耐，使我们能够行完上帝的旨意。神是信实的，他必定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紧接着彼得劝勉信徒，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这句话指的是一个人不管对神或对人都要坦然诚实。魔鬼很喜欢透过别人对基督徒的毁谤，使我们行善的手发软，甚至连基督徒之间也会因为被嫉妒的私欲占满了心，而彼此说出毁谤的话。但是不管如何，圣经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所做的对得起神，也没有亏损人，我们就是只管行善到底。而那些无中生有恶意毁谤我们的人，将会发现一切的情形跟他们所想象的都不一样，他们就自觉羞愧。我们接下来请看彼得前书在这一段经文当中17到22节的经文记载，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着肉体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他借着这灵曾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听，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上帝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老师刚刚有提过，这一段老师所下的小标题是基督徒要过受苦的人生，就要以基督做榜样。在彼得前书二章那儿，我们曾经提到顺服的功课，在那里彼得特别举基督作为我们顺服的榜样。今天我们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也要以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作为我们学习的标杆。如果我们把所受的苦拿来跟基督做个比较，你将会发现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苦根本算不得什么。耶稣所受的苦包含众叛亲离，因为门徒犹大出卖他，家里的弟弟们轻视他。耶稣所受的苦也包含羞辱，因为他被打，被吐口水，被钉在十字架上，展示他死亡之前的痛苦惨状。耶稣的苦还包含身体的苦，他先前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何等的痛苦。耶稣的苦还包含承担人类所有的罪债，他以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的罪被刑罚，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在这一段经文17节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若叫我们行善受苦，总强如行恶受苦。我们必须要说，基督徒受苦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但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连基督受苦都有父神的旨意，更何况我们基督徒受苦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行的。在希伯来书5章8节说，耶稣虽然是儿子，还要因着所受的苦学了顺从。这句话并不是说耶稣不顺服神，而是耶稣在顺服上帝的事上做了我们的示范。因此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受苦乃是跟随基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基督的受苦为要顺服神做我们的榜样，而我们受苦呢，是为要叫我们学习顺服上帝的律例。在紧接着18节的经文说，耶稣按着肉体被治死，按着灵性他复活了。老师在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要先跟各位同学做一个分享。我们紧接着这些经文算是新约圣经里头难解的经文，所以请弟兄姐妹们要特别做下笔记，好好的聆听，在这一方面做一个更深的了解。18节说，耶稣按着肉体被治死，按着灵性他复活。灵性这个字在原文当中不是大写，而是小写，所以不是特定指圣灵，乃是指圣灵的工作。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指的是，耶稣虽然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身亡，但是按着圣灵的工作，他的身体复活了。19节之后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当中很容易被曲解的经文。这句话的经文不是指耶稣下到阴间，还去跟挪亚时代那群悖逆上帝的人传福音。这句经文一般有2种解释。第一，耶稣的灵，也就是彼得前书1章11节所提到基督的灵，正如先知们在旧约时期考察他们心中基督的灵，同样在旧约挪亚时期，基督的灵 也就是神的灵曾经借由挪亚传义道给当时悖逆的百姓。这是第一个解释哦，不是在新约当中耶稣的灵才工作，而是耶稣的灵，也就是神的灵，在旧约时期挪亚那个时代就感动挪亚的心传义道给当时悖逆的百姓。而第二种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提到，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曾下到阴间向悖逆的人类，一般是以挪亚时期的人类作为代表，也就是耶稣到这一群悖逆的人类代表面前来宣告他的得胜。所以19节这一段经文一般来说有这两方面的解释，老师讲述出来提供给各位弟兄姐妹们做一个了解。我们从圣经里头知道，挪亚在盖方舟的时候，方舟的尺寸非常的大，它绝对不会是在屋子里头盖的，它一定是在屋子外面盖的。所以在他盖方舟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好奇，挪亚，挪亚，你在做什么呢？挪亚一定会把关于上帝要审判人类，人必须要悔改的事传述出来，这就是传义道的挪亚。只是当时这一群人类还硬着心不肯相信，因此神施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性的审判，就是借由洪水来刑罚挪亚时代的人。后来圣经常常用这个时代的人作为悖逆人类的代表。同样呢，圣经也以挪亚一家八口信神的话进入方舟得救作为今天顺服上帝之人的代表。当年的洪水就是审判的水，是神灭绝悖逆人类的水，而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洗礼进到水里的时候，也是表明我们借由基督度过审判，但是透过基督的能力，我们与他同死同葬同复活，进入到新的生命里头。所以洗礼有象征的含义，人没有办法借由一次的洗礼就清除我们身上的污秽，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沾染到不干净的东西。洗礼的意义是在乎我们的良心对得起神。今天所讲的这下半部的经文是比较难解的经文，盼望老师这样的一个讲解能够带给各位更多的了解。老师谈到这里也需要做一个结论了，按着人的天性，没有人会喜欢受苦，但是受苦却往往带来许多人的蒙福。如果没有基督的受苦，我们今天恐怕也没有得着进入永生国度的确据。如果没有历史历代的圣徒为信仰站立而受苦，我们今天恐怕也看不到教会的存在。同样，我们今天如果不学习为主基督受苦，恐怕许多人会跟着在患难中跌倒，失去盼望。因此祈求神透过这一篇信息来激励各位。第一，基督徒要过受苦的人生，需要先有受苦的心智。第二，基督徒要过受苦的人生，我们先要以基督的受苦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一篇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虽然也会蒙福，但是我们也是会经历受苦，但是我们并不用害怕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因为只要我们是为义受苦，为义受逼迫，我们就是有福的人，因为天国是我们的。主啊，这是你赐下给我们的应许，只是我们祈求在这地上我们为主受苦的人生当中，你装备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有刚强壮胆仁爱谨守的心灵，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为主站立得稳，让我们有一天遇到别人来质问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充满智慧，以至于我们晓得怎么样来回答个人。主，我们也祈求你，因为我们从圣经里头知道，主啊，你曾经下到阴间向悖逆人类的代表宣布你的得胜， 主这得胜的生命权柄今天也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头。因此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以基督为榜样，我们已经得着将来的应许，因此我们在地上受苦，我们不丧胆，我们不惧怕。愿主继续坚立各位弟兄姐妹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已经度过审判，归向基督，享有平安的生命。愿主也借由你的灵来清除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跟胆怯，使我们能够靠主在这样的世代当中为主传扬福音，宣扬上帝的美德。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